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大家好，我是布鲁。
大家好，我是凯瑞。
我们上一集不是有跟大家说，如果有公益团体想要找我们帮他推广的话，可以来信。结果我们马上就收到了。
哇，真的哦？谁的来信？
我们这一集安排要帮忙宣传的是创世基金会嘉义院分院，他们主要是在帮助植物人的，就是他们的理念是秉持着救一个植物人等于救一个家庭的理念。因为很多人植物人背后都有一些辛酸的故事嘛，辛苦的家庭，费尽所有的时间心力金钱，只希望病床上的家人可以苏醒。那他们的这块就是不管是在他们自己的嘉义院有安养20位植物人，还是到宅服务的102位植物人及一些卧床老人。我觉得我们之后如果陆续宣导这些小朋友粉丝们，可以找一些我觉得自己比较有感觉的，或是觉得想要帮助的团体赞助一些小额捐款，或者是看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那要怎么样小额捐款呢？
我在这个 podcast 下方会留下他们的赞助需要的一些账号啊，一些内容，一些细节，有兴趣的同学朋友可以好好的看一下，然后选择这是不是你们想要帮助跟一起为他们加油的弱势团体。
哇，那这样很好，因为给出完整的资讯的话，让需要就是有想要做公益、有想要做善心的同学，会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引。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对，很多其实如果之前我们没有接触到，我们也不知道有哪一些团体在社会上是需要大家帮助的。
对，因为我之前认识我的人应该知道，我之前有讲过，我其实很敬佩几个职业，像创世基金会的，我也是内心非常的尊敬。就是社会上其实有很多我们比较幸福的人没有接触到事情，没有接触到世界，譬如说警察要面对穷凶极恶的人，消防员要面临高温危险、生离死别，还有医生，还有像这种真的在服务大众的，替大家做一些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比较辛苦的事情。我觉得这几个职业都是我内心真的非常尊敬。如果有这种公益的活动或者是善心需要我们帮忙的话，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帮忙。
对，很多我们平常每天生活都不一定会遇到很多事情，他们可能是每天在面对的。
对、
那这真的是非常需要大家的一起协力的帮助。
没错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是要讲上一次的下，对不对？
对，
上一次你是先讲到为什么预测不准，
为什么预测没有用？
为什么预测没有用？你用一句话提醒一下大家，上一集讲什么？
预测没有用，结束
啊！你上一集不是
讲随性吗？
你不是讲一个例子吗？
哦，我讲的那个是食物的例子啊。这一集我想换一个角度，让布鲁来分享他以前工作上的那个层面。因为各位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以前我就是公司派，布鲁就是金融圈，所以我们两个在看事情的角度，或者是工作所需的内容，其实不太一样。那上一集我分享公司派会怎么看事情，为什么我们那么做？那这一集我们请布鲁来分析，应该不是分析，分享一下金融圈平常都是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情，为什么要预测？
对，一般公司工厂端正在发生的事，那金融圈的角色是我们去拜访这些人，了解他们的接单订单状况，他们接下来有可能的获利的趋势，或者是毛利率营收的成长会怎么走。可是因为预测这种事是没有人会知道的嘛，所以你只能抓个大概。你讲到这个，我第一个想到的可以分享的案例就是
你以前害我大赔的那些，是不是？
不对，我害你大赔太多了，不知道是哪一个。有一个我觉得最标准的，每一年都一定要预测一次。
我想想看，每一年都要预测一次哦。农历年的那个大乐透的号码，
不是农历鬼月落在几号？
哦，
无聊，
不要乱搞。
没有，你看，其实平常讲很多那种新的趋势啊，不管是什么5G 几 G 还是什么一些智能车那种，不是每年的哦。
嗯，
但是你看，从大概2012、2013就开始，每一年都要预测的、
哦，
第三季会上市的。
我知道，今天嘛，我还没有看结果，就是那个嘛。手机嘛，每一年都手机嘛，
每一年都要预测一次苹果，
每一年都错嘛，超屌的
苹果概念股。
哦，对对对对，
因为苹概股可能是从我忘记哪一年，2013、2014年，反正就某一年开始，它已经变成说台股一个大电子股很大的族群嘛。
嗯，
然后台湾有非常多的供应链，
对，
所以大家都会预测看供应链今年要出多少货，来预测苹果新机今年会卖的如何。
哦，对。真的每一年都发生这种事，然后每一年我认识布鲁的大概第二年开始我就不听他的意见，
这么快？
这个区域完全不要再
跟我讲。所以你演了5年，
因为你真的每一年都错啊。
我又不是我预测的。
我问你，你自己回想你职场的生涯， 瓶盖的预测 85% 都是相反的，不是吗？
不过我现在真的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的话，真的预测这个要准好像也蛮难的耶。
对啊，很难，因为这牵涉到金融圈的人所做的预测在实务未必是这样，在公司的内部未必是这样。
我给一个更确切的例子好了，我们光是看苹果概念股的一个主要的大股票，大力光好了，苹果的手机占它大概6-7% 的营收嘛，毋庸置疑这是一个非常偏纯的苹果概念股。
对，
然后你看它每年的走势，其实你就知道今年的手机卖的好不好。
哦，对，可是你们不是这样预测的啊，
不是吗？
你看那个走势就知道它会卖不好，可是分析师就是说要买啊。啊，看那个走势卖很好，分析师都叫你要卖啊，每次都这样啊。
我觉得有趣就是，通常从第一季、第二季大家就开始狂预测嘛，因为他们会知道说，哦，第二季如果6、7、8月开始拉多少货，你就知道9月要出的手机大概有多少。那这个通常就是基于苹果他们自己给的预测，例如说我今年想要出多少只手机，所以我把单出给供应链去做。
对，
然后分析师就去问这些供应链的
接单
相关人士接单状况如何，去推测。可是老实说，手机卖的好不好，不是开卖以后才比较准确吗？
我告诉你为什么，这个应该很少高层愿意这样讲，因为这牵涉到公司的太多事情。但是我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因为实务公司派的运行不是这样。假设我是苹果执行长库克的话，我告诉你，我也不是神仙。我一定是制定一个计划，要求业务部、制造部各方面综合达成。譬如说，我希望我的新手机可以卖1亿只。其实 Tim Cook 也是希望，大家都以为 Tim Cook 知道以后会卖1亿只哦，不是这个样子的。
就跟公司的猜测，我希望今年可以成长3成。
我希望，
就跟你当业务一样，我希望我今年业绩可以成长1倍。
对啊，那业绩什么时候知道？就开始卖了之后才知道。
开卖以后才知道。
对，那这里我可以跟各位分享几个比较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要想哦，如果我是 Tim Cook， 我要卖1亿只，我一定会叫制造部做1亿只出来嘛，对不对？
对，
错，答案是错，
错，
因为很有可能会面临，假设卖的超乎我预期的话，难道 iPhone 是今天做下午就出来了吗？不是。所以我要多准备，哦，我要多准备，我要准备库存，所以我可能会准备1亿2000万只，
多那么多啊？
对，因为你要做生意就会想哦，如果可以赚多一点啊，对啊，绝对不能，绝对不能断货嘛。
那他们会不会如果他不相信，他少做一点，想说之后再补货？
那 Tim Cook 就会叫这些一级主管进来办公室骂
，Tim Cook 就会说，那把单转给其他人。
不，Tim Cook 会讲，你转去其他公司服务，滚，因为 Tim Cook 的立场一定是要求最好的结果，他一定是希望看到最好的结果，所以他一定会多准备，他不会少准备。
但我可能没有跟你讲过，你知道金融圈通常是多久以前就开始推论这件事情吗？
我知道啊，13年前吗？不是，
不是，不是，我说每一年的什么时候会开始？
我想想看哦，每一年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
？iPhone 通常是9月中上，
3月
差不太多，但是通常哦，因为金融圈看手机的分析师通常就是一个
而已啊，
他负责的，就例如说一家就是这一个人负责看手机
哦，
所以他除了看手机外，他就是只能看相关供应链的股票，他不是说我看手机，我看5G 相关，我看 IC 设计，很少
哦，是哦，
例如说手机
一个人，
他就是看手机 Apple 相关，然后三星相关的这种。
那这些现在这2年2-3年在做这个手机相关的分析师，应该是没什么愿意跟他讲话吧？这点应该生意不，这很不太好，他怎么推都没有用。
我就不做任何评论了。但是可能哦，例如说九月初他就开始说哦，出货状况如何啊？到第四季有没有加单，有没有减单啊？然后第一季就要开始大概评估下一支手机怎么走。
哦，所以他在做神仙跟妈祖做的事情就对。
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说第一季瓶盖股就开始狂跌，因为可能上一支卖很好，他们就说下一支会卖不好
啊。对，欸，我记得我印象中卖的最好的那一年是2017年2018年，忘了，然后分析师说会卖不好，我印象好深哦。
就有几个特别红的分析师，因为他们很喜欢评论这个预测嘛，
对，
所以市场都会看他们啊。
对，我觉得 刚才的那些观念，如果要让我们的听众能够快速的吸收的话，我们就用生活例子 来启发大家就好。
哪一个？
不如问你，你是不是换 iPhone 那个是什么12？是不是？
我去年有换，
去年12，那是12嘛，对不对？
对，可是 我是出了很久以后才换的。
你出了很久之后才换，对。布鲁其实一直在讲关键了，各位听众，我替你探知布鲁的内心。
什么？
因为内在我不想要，内心而已。布鲁，我问你，去年 iPhone 12刚推出的时候，你有看到第一手的它的相片、它的功能这些的吧？
有。
那我问你，看完的那瞬间，你想买还是不想买？
看完的感觉哦，
对，
就哦，
无感。
哦，
无感，
对，
对吧？
对。
好，
因为我也不是哦，相机好像很厉害，可是 我也没有很爱拍照啊。
对，可是这里要补充一下，那不如为什么你后来又买了呢？
因为我前一只手机摔到萤幕裂掉了，
对，
用了好几个月，还想说换吧。
各位听众，我想应该有不少人跟布鲁是一样的例子，也就是说，布鲁，我问你 ，iPhone 12卖得很好，对吗？我们现在已经过了快半年以上了吧 ？iPhone 12卖得很好，对吗？
没有吧，应该没有吧。
但是你在新闻上是看到 iPhone 卖得很好 ，iPhone 大缺货，
有吗？
你知道这个有很多，这就是金融圈跟实物不一样的点。我跟各位讲 ，iPhone 是缺货的原因，有可能是他做的不够多，或者是缺什么零件都有可能，跟他卖得很好其实是不是正相关的
哦。
很多人在文字上面会被迷惑。iPhone 大缺货，所以卖得很好，错、
哦、例如说你想要卖100只，但你只做70只，
对，
所以感觉
卖
超好，卖
光了，对，
供不应求，
对，其实不是这样。那供需的供是实物面的，需在哪里？需求就是刚才的布鲁。各位听众，你们是需求，我想很多人跟布鲁一样，刚才的回答是一样，我当时也是，我已经五年没换，就对我来讲，我那个是一样的，哪里不一样？啊，相机有升级。我到底是买手机还是买相机啊？
买相机，
对，所以我也没有换，所以我就知道一定不会好，因为各位，公司就是 supply， 就是供给，需求就是消费者，就是你跟我。其实真正答案就是你跟我，股价会涨会跌的真正因子是你跟我，不是公司。各位在这一点想颠倒了。
好
了，
我要在这边帮金融圈说一句话。
好。不听我离席。
没有，我说为什么某种程度上他们相信可以预测？但有一点我愿意相信，
嗯，
是例如说今年出了很多杀手级的功能
的时候，
转换性那种世代级转变的功能，
嗯，
这种时候你去预测说它会卖特别好，我觉得这个部分我相信。
可是这个其实真的不需要预测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有资讯流出来的时候，或者是新闻有介绍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回到去年那个时间点 ，iPhone 12的功能是大转变，好新颖，好新潮，哇！可以把美女就是直接投影在墙上，把林志玲投影在墙上，哎、欸，我也会去买。所以我看到的那瞬间就注定了我会买，我告诉你，股价就会涨。
这倒是
就是答案，
这是真的。
所以根本不需要预测的，
就像现在的船票，
对，
货柜完全。
不然，不如你现在打电话去海运公司说。我有一批货要运到美国，我要租一个货柜，你看他会不会理你？他直接挂电话，
电话都打不通吧？
对，我有30000个柜要交，然后你这一个的麻烦你去排队。
哎、欸，真的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股价的答案，很多人没有想过这一点，所以很多人一辈子汲汲营营的要去问别人名牌，你们公司怎么样啊？听说扫地的那一个人说，出货的车子很多，生意很好。其实答案不是这个，大家颠倒了，答案是你自己。
对，
你觉得这一间公司的产品到底好不好？很多人都讲啊，不赖，还可以。我告诉你，那不会大涨。你就说哇，好屌！这个如果出了，我一定要买。
对，
而且你刚才说到那个预测，我就很气。记不记得我在20-30集前，我有录一个分析师预测苹果将要出杀手级应用产品？
什么？
他那个 AR 眼罩
在哪里？
你知道吗？你可能没有每天发到新闻。一个半月前，苹果已经正式宣布这个 project 终止。
终止，
所以
等下他们不是连供应链都跌出来了吗？
对啊，
谁会受惠？谁会受惠？谁会受惠？然后都涨了、
啊，没有，它只涨一点点，瞬间就熄火。可是我在录那一集啊 podcast 的时候，我就讲一个重点：如果真的他要做这件事，他就会下单，下单你就会看到了。 啊，很多人不是哦。我先告诉你各位，别人都不知道他要推出杀手级应用产品，你现在赶快买，因为别人都知道。然后现在呢？现在我们期待新的手机眼罩，你还没有给我一个交代，就当作没有这件事了。
很多听众的话，你们可以回想一下，今年现在七月嘛，
对，
有没有人在五月、四月，甚至三月就跟你说，我跟你讲，这只瓶盖股今年有希望。
好，那希望在哪里？希望在哪里？你要跟我解释，希望在哪里？
希望就
是等他九月公布，是不是？
心里喽，
然后就开始推论一些啊，你想想看哦，前年没换手机的人，隔了两年应该换。OK， 那需求增加10%，还有些人可能会摔破手机，所以今年一定换。OK， 再加一加10%。你知道我以前在外商，我上一集讲那个外商，我们也是有一次我就问学长，哇，世界的经济体这么大，你们怎么预测？我说的是真的，他真的这样回我啊，就 Bloomberg 宣布的人口增长数，我们再加个 10% 上去，然后随便乘个 0.8、
欸、你不要偷泄了我们怎么过的秘密好不好
、哦、我把秘密说出来，是不是？
其实离开一段时间以后，我也想说嗯，好，他们估2021年的获利嗯，大概不会差太多，
嗯，
可是我看到2023年总觉得嗯，好像还有两年，你到底是怎么算的呢？爆头这样，
我觉得大家把投资想得太难。你一定要把，当你遇到投资或者是商业的问题的时候，你就回想你在工作的时候，你老板突然很凶的丢一份报表给你，把今年到2025年的公司你负责产品的营业额做一份报告给我，你是很头痛。
欸、我每次以前写 KPI 的时候，我都超生气的。
谁会知道？
我都不知道这个客户下一季还会不会在家公司，我要估怎么给你啊？
对，然后他还要到2025、哦、所以你是不是很头痛？
然后我每次第一季估出来的东西跟最后这一年总结的时候完全都两个样子，
对，
好像不同人一样。
然后你是不是就是战战兢兢又去董事长办公室被他骂，然后跟他讲是说啊，为什么不如预期？为什么不如预期？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叫布鲁的原因嘛？
我布鲁不是因为我布鲁飘了吗？
所以其实。我要在这里先澄清一件事情，分析师的工作其实很辛苦，因为他们要处理很多的资讯，但是你要知道他们是分析师，不是分析神。对于未来，大家就只能用某一种可能性的事实来推论。但是各位，当你要去猜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把它想成你很像在掷铜板，准是 50%， 不准也是 50%， 问题还是同样，就是不准的时候是爆炸性的下跌，那才可怕。
那我有个问题啊，但如果有分析神呢？
分析神、哦、
印度神童，虽然他也蛮不准的
、欸、不过他是不是有一个预测蛮准，他
说、啊、我知道那个预测世足的那个鱿鱼，
章鱼，鱿鱼是咸酥鸡的，那是章鱼。
不好意思，我有点饿，晚餐时间。
章鱼哥死了，我印象中。
章鱼哥死了。
对，哎，说到这个，
章鱼哥真的很准吗？
章鱼哥在死之前都很准，在他死的那一年不准。
在死之前，
我怀疑是他的世祖因为赌输了钱
被宰了，
他宰了。
好，离题离题。
对，所以怎么讲？我们都是人类，我们应该要专注在于。我们要去选择一个努力的公司，就好像我如果是主管，哪下属哪一个比较努力，我一定会看在心里嘛。我绝对不会去说，我个人觉得 A 的这个部下，他8年之后成长可期，没有人这样，你没有基准的、啊，你只能够走一步看一步。可是每一天愿意努力的人，在你心中评价一定是高，从小细节看起。公司也是一样，你在选投资标的，你要去选努力的公司，不是整天画虎烂，不是整天跟你讲明年会很好，大后年会很好。你应该问他，那你知道2020跟2021遇到武汉肺炎吗？他瞬间就安静，
太多黑天鹅了。
对，所以我们应该是用我们自己的眼睛去看努力的人跟努力的公司，其实这就是投资的道理，不是去想8年后、10年后会怎么样。那个其实失准的几率是很高的、
啊、应该说预测我们试过这么多年了、
哦、我真的很不想试 我好后悔陪你试、哦、
我们的结论是真的蛮不准的，所以分享给大家。
对，
如果有人信的话，
對
还是信，那就继续相信咯。
对，就是
你的心，希望在你心中，
没错。有时候我必须讲啊，就跟掷铜板一样，有时候会准，问题是 不准的时候很可怕，你们自己去体验吧。我觉得
这真的体验以后才知道，
你真的会流泪。我觉得那真的会流泪，
我泪已经流干了。
刚领完年终，刚领完年终是赶快把它存进股票的户头，
直接喷掉，
因为保证金融资快断头了，你才知道那有多可怕。
对，好，所以这就是我们做，我们觉得为何预测不准。
对。
好了，我们来回你 Q&A 吧，好几集没有回了。
好，
来一个，from King Are You Pony， 拼如 Pony， 该做什么功课呢？您好，一路在股市浮浮沉沉，接触到成值排行后，明白了金牛的重要性，但一直有个不明白的地方。既然金牛是一个族群，要做什么功课才能选到会上涨的股，而不是只能望着同一族群的其他股涨涨涨，而其自己的手中股票却绿油油呢？
哦，我觉得这一题有点，我其实也被很多同学问过这一题，
新同学会问的。
嗯，这一题其实有点复杂。首先，因为大家可能没有见过布鲁或认识布鲁，布鲁在阐述的只是一个概念，金牛或者是橙子都是投资里面的一个概念，它不是圣杯，它只能告诉你钱在哪里。但是你要知道，很多钱是盲目的，不代表钱多的东西就一定会涨。很多人误解这个，不是这个的。所以你要怎么样选到会上涨？我觉得这一题的答案，你应该要换个角度想，你应该去找你内心认为它真的不涨不行的。
好了，下一题我觉得这蛮有意思的 ，From 阿斌 Lin， 笑死！刚我在车上听新单集，老婆问我说：“这什么节目啊？”我回答他说：“小朋友学投资啊。”结果他回我说：“哦，我知道，昨天本来要放这给小孩听的，原来是儿童益智节目啊！我还以为会导致一些投资观念什么的呢。”
然后我们是儿童节目，
我们是儿童益智节目吗？
各位听众，我要解释一下，小朋友学投资是我们三个人，艾德恩、布鲁、凯瑞，我们三个小朋友，我们想要学投资，
我们三个正在学投资。
对，很多人看到是以为我们在教小朋友学投资，不是，是我们三个跟大家一起成长、一起努力的概念。
以后也可以了，
以后可以。可以怎样？
也可以教小朋友学投资
啊，也可以，也可以。等我们变成大朋友之后，对，
等我变成老朋友以后吧。
因为我们的群组或者是我们的 podcast、IG、Telegram 为什么会热闹？我发觉这个气氛其实很好，就是大家一起共同成长的这种概念，其实是可以让所有的人内心感觉到温暖，
正能量循环，大家一起成长，而不是在群组炒政治，
对，
炒股票，炒投资观念，因为这种永远都没有答案，容易吵来吵去都不重要，还不如聊一些开心的事情，
对，
然后讲一些正面的东西，
对，
这样才可以大家都一起进步。
没错、
okay ，
没错。
好了，那我们这集就录到这边喽。
好，那我最后再提醒一次，就是如果你有需要任何我们协助帮忙的地方，那就麻烦再请你利用下方的 email 连结，然后来信联络我们了咯。
好，下期见，我是布鲁，
我是凯瑞，
拜拜，
拜拜。